连，还有
来
澳门
呢？
在一起，
哎，好
嗯，
棒哦！
原来西南很棒。就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主，感谢主，你在万恩之中，你拣选我，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归你所有。主，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乃是属于主你自己。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就求主你赐下你自己的同在，主啊，给我们每个你的儿女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真的就像真的乞丐一样渴慕从你而来的丰富。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也能够让我们从主你的话语中能够领受从你而来的恩典。主，让所有你的儿女能够在你的恩典中被主你所来安慰，被主你所拯救，主啊，赐下你，求主你圣灵引导我们今天的敬拜，主啊，你的圣灵恩膏，孩子的口也恩膏，每位在这里每个人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把最好的献给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
阿
阿门。
门。
啊，我们上次呢分享的是基督徒呢在各自的家庭中我们该当尽的分，也就是说，作为基督徒的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儿女、主人和仆人，一些彼此相待的原则。那么，也就丈夫要用舍己的爱来爱自己的妻子，妻子呢要像跟爱要像顺服主一样。束缚自己的丈夫，父母也不可以惹儿女的气，要照着圣经的教导来养育和警戒他们。儿女呢，也当孝敬父母，凡事要听从父母。仆人要诚诚实实的来服侍主人，主人要善待他的仆人。那么今天的信息呢，图保罗是让我们看到。基督徒在教会和社会生活中，我该当尽的本分，或者该当，也就是说，这段经文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讲的，不管是家庭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都当操练这样的身份。首先，就是一方面呢，我们要对神来负责，就是我们要操练一个警醒祷告的身。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负起对人的责任，就是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那些人，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美好的生命的见证来吸引他。那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今天的这段信息。首先是对神，我们要有一个警醒告诉。那我们先来看第二节。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保罗在这里是在讲一个基督徒个人的祷告生活应该什么样子，主要是教导我们两个原则，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既要有感恩的心，我们也应当有一个警醒的心。我们只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的祷告呢就不会变得枯燥。不是，直到我们每天，我们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来处理，也是靠着恩典来过每一天，经历的各样的事情，也靠着恩典来生活。其次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心。我们的祷告，我们有警醒的心呢，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就不会感觉到疲乏困倦，因为呢，我们会有。知道了，我们会有任何好多不可预测的这些在世界上的试探、试炼、诱惑，也知道呢，我们的主随时随地都可能回来，都可能降突然降。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就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要常常的警醒，要常常的做好预备。那这点说。你们要恒切祷告，恒切呢，意思就是要坚持不懈，要真诚恳切，要真 祷告要恳切，要真诚，不是走形式，走过程。我们可能好多时候是遇到急事或者很大的难处，我们才会有一段时间，我们会很热心、很迫切的来祷告。但是有时候呢，当难处解决，段时间过去了，你可能就不那么急迫，不那么迫切啊。也可能是我们在轻松。在这种空闲的时候，我们会拿出一些时间来常常祷告。如果呢，这段时间事情多了，太忙了，我们可能就不能了。来祷告。使徒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的吩咐是什么呀？要恒切的祷告，就是说，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改变环境让神，而是为了。我们跟神保持一直坚守一种美好亲密的关系，要祷告中要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不是让神成就我们的想法，乃是让我们在祷告的过程中真的明白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呢，我们要承认，我们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任何好的喜悦的事情。任何我们做什么，如果没有主的引导，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也不会未来从主而来的那些祝福。所以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5章5节，他说：“我是葡萄好，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呢，我们在祷告的事上啊，真只要恳切，不能放松。神喜悦我们来到先献上我们的赞，承认我们的付出，承认我们的过犯，也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也让我们诉说我们内心真实的那个需要，来祈求神。所以呢，有人把祷告呢包含的主要内容，可以用4个英文词。ACTS 就是说，就像英文的图形这样 X 这4个字母来表达，也容易好记。就是说 A 呢，就 A 是赞美，就是表示 adoration，它是英文里面 adoration 的第一个字母。C 的意思就是说要认罪，我们常常来到主面前要认罪，就是 confession 的第一个字母。T 呢是感恩的第一个字母，就是 thanksgiving。那么 S 呢就是说祈求的英文的第一个字母，就是 supplication。所以呢，我们记住这4个字母呢，我们就会很容易的知道祷告到底该祷告一些什么内容，就是要当首先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那么，先生，我们要在神面前要诚实的说我们的罪，也要在神面前诚实的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的祈求带到主的面前。弟兄姐妹们，我们其实每天都生活在一个杂乱繁杂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真的是需要在祷告中才能安静在主的里面，我们才能够与神能够那种的亲近。所以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警醒，不要让别的事情来分散我们对主的那个专心，同时也要警醒留意，我们不要忽略神的恩典。如果我们忘了神的恩典，我们就真的是我们就不容易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没有什么感恩的。所以呢，这里面就让我们，这也会那个让我们的祷告呢。就会缺乏感恩的心，所以呢，我们常常要思想，真的是我们是蒙了恩典的人。可能我跟你说觉得啊，我日常生活就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感恩。其实就像我们这几次我们学习这个使徒信篇里面，我们也看到，其实真的是弟兄们，如果没有神的那个一般的恩典，没有空气，没有这些自由的这些的需要，一刻也。如果没有神的特殊的恩典来呼召你我，来让我们听到福音，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便不可真的信这位 真神，哎呀，我会好敬拜。所以我们的感恩，其实每天我们如果我们真正的安静在主的面前来思想，这是我们的恩典是数算不尽的。另一方面呢，基督，我们基督再来的时候的日子和时间，其实没有任何人知道。所以呢，我们属基督的人就可以当警醒来等候我们的主的再来。这也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42节给我们的一个这个警醒，让我们警醒。他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在哪一天来到。所以呢，我们若有真正警醒的心，我们也一定会促进我们常常会来到主的面前来献上我们恒切的祷告，所以呢，恒切的祷告经常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个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其实都会遇到这些的，我们看到这些的见证，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能够听到，甚至是经历。比如说，在彼得他被希律王下令囚禁的时候，教会就为他。圣经上说，切切的来为他祷告死。之后呢，就天使见证，将彼得奇迹般的从监狱中把他释放出来。我们还知道了那个撒母耳记里面，我看到哈拿，他因不能生育而心里愁苦，就痛苦的哭泣，他祈求耶和华。并且呢，许愿将所生的孩子呢，还要说献给神。神也垂听了哈拿这样一个诚这个真诚恳切的祷告，就真的让他生下了上，成了以色列当时那么伟大的一位先知。很多弟兄姐妹听过那个这个叫袁佑学弟兄他的见证，那么他本来是一个同性恋者，现在他要吸饭，最后被关到了监狱。他的母亲是一个信主的一个姐妹，所以他就为他这个儿子恳切的祷告。大家如果听看他的那个见证，他会用好长的一段那个纸就写下来的祷告，他那么一卷纸在那儿，他展开的，就是在写到那。他为他儿子祷告了几年了，整整祷告不停的7年的祷，而且常常是十几天进食来的。最后终于看到了神的恩典，他的儿子全然的悔改归主。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到袁佑学，那么过去跟他的爸爸妈妈一起来到处做见证。现在呢，他父亲好像已经回天家，那么现在他已经是神学院的教授。透过他的见证，已经感动了很多人来信主。所以呢，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很感恩，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儿女呢已经信主，都有就是恩典。那么还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的儿女到现在还没有信主，不管他们是成年还是小孩子，我们都要做父母的，我们真的要为他恳切的来。真的让他们能够得到这个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求神来拯救他。这是我们做父母亲，那么我们为下一代，我们真的是应该有的一种神给我们的责任，要真的明确祷告。我们祷告，至于那么最终的结果，都知道在神，在神的手，神他真的是绝对不会，真的是让我们的祷告。我白白的献上，他必会让我祷告，让我垂听。那么这是第二第一第一开始这样讲，接着呢，他又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捧，叫我按照是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前面讲的是基督徒个人的祷告的生活，应该是恒切的。在那感恩警醒的心来祷，这里说的基督徒之间也要进入彼此的彼此的代祷。当然，这里说我们呢，就是指保罗还有提摩太等保罗的同工。 这里面保罗呢吩咐哥罗西教会的基督徒为他和他的同工要代祷。虽然哥罗西的基督徒没有见过保罗，他的同工也不是哥罗西教会的这些的信徒，但是呢，保罗还是吩咐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为他和他的同工来祷告。所以，这样哥罗西的教会的信徒就知道，他们作为神的儿女，都是作为基督徒，那么就要有责任和所有神的仆人来为他们，对吧？一起来兴旺福音，来一起啊！感谢主呢，我们教会也经常呢为我们所支持的一些宣教个人还有机构，常常为他们来祷告。虽然我们没有直接参与他们的这个宣教的施工，但是呢，我们透过奉献和祷告，其实在他们一起同工，一起来兴旺福音。这里面他说要也让他们为祷告，为他们开传道的门，意思也就是说，给他们就是有更多传福音的机会。我们说呢，保罗当时呢是因为他被关到罗马的监狱，所以他的行动自然也就受到很多的限制。保罗在这里让他们说，也是让给他传道的机会了，就是很可能是让格罗西的基督徒从两个方面来为他祷告，为他们祷告。一个就是求生使他能够早日的得到释放，他就会有更多的机会，不会有那么多的限制，来去各个地方来传讲神道，来传福音，来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那么另一方面呢，也就是说，即使保罗说，即使说得不到这个释放，他也可以在监狱里面进行传道。那么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读到最后的28章最后那两句，我们看到神真的是垂听了这个保罗是还有他的同工，还有哥罗西教会他们的祷告，在这个28章30到31节的时候，保罗在自己的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发展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并没有禁止。也是神真的是听了他们的祷告，开了传道的门给保罗和他的。那这里面也说要传把基督的奥秘能够宣讲清楚。基督的奥秘其实前面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就提到了，就是说外邦人和犹太人同样有得救的方式，乃是一样，都是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来得救，不是靠行为，也不是靠守律法。而罗马这里有更多的是，那么这里有犹太人，但是更多的是外邦人，所以他们也是需要福音。那接着他说要按照做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所以这里面可能就是指着讲传福音，我们要知道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也知道传福音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本分，也是职责。就传福音是每一位基督徒的责任，传什么和怎么传，其实很重要的。不只是传神的慈爱，我们也要传讲神的罪性、神的公义和神的审判，这些都要在传福音之后呢，真的把它都要传给告诉我。所以不是用好听的话来说服人信耶稣，而是通过传讲耶稣十字架的救赎的福音，让圣灵在听到福音的人的心中来做那拯救的工作，使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来做他们身边的人。所以呢，前面讲的是基督徒在教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责任或者当尽的本分，就是呢，基督徒个人对神要常怀感恩和警醒的心来恒切的祷告，也要通过彼此的代祷，来互相的扶持，一起来兴旺福音。 那么接着呢，下面保罗就又是告诉我们，在基督徒要在教会之外的社会生活中，我们该当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有什么样的生活来给世人能够有美好的见证。所以这第二点就是在第五节到第六节，就是对神我们要有美好生活这样的见证。第五节他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交往，那这里面的爱惜呢？其实它在原文中其实有一个含义，我们这儿看不出来，意思就是买或者是抢购的意思。就爱惜这个东西，你因为这个东西稀少珍贵，所以你就愿意花大价钱，你会付上很大的代价把它赶快买下，不然的话你就会被别人拿走，或者你就失去这样机会，就是爱惜。而光阴就是指一个特别的时间机会，失去了就不容易再回来，所以这叫爱惜光阴。今天呢，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其实就都好像是一件珍贵的物品，那么失去了就不会再来了，很可能要竭力抓住这个机会，给那些。这个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来传福音。主耶稣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告诉人，那么其实我们上一次的金句就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服。这主耶稣一出来传福音就是这样的，让人悔改，让人知道天国近了。那么现在其实多少年过去了，2000多年已经过去了，所以那个时候主耶稣就说神都过境了，日期满了。那么现在其实主再来的日子啊，也就越来的更近。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就当竭力的利用一切的机会，神的道传给身边还没有信主的人，因为机会失去了，就很难再找回来，很难再找回来。其实大家，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回想一下，我们信主的经历，我们信主怎么信的？其实我们是往回反过来想的话，我们想，其实我们错过了哪一步，我们就可听不到，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生其实呢，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经历，那么我们就会来想，我们一生有，其实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会遇到很多的人，很多有些不信主的人。那我们可能跟他们只可能会遇见一次，比如说我们坐飞机，那么探视就出去，或者坐火车的邻座等等，或者我们打出租车，那么这些呢，我们见到这些人呢，的是我们可能见到我们身边这些邻座或者这些出租车司机，我们可能一生中可能就是有一次的机会。所以这些人很可能就是我们一次遇见他们，再不会见到，所以要抓住机会，能够向他们沟传福音。我记得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个教授，他经常去外面宣教，去国外去到去各个地方，所以他就经常在飞机上，或者说他打出租车的时候传福音。有时呢，只有15分钟的时间，有时候可能在飞机上时间长了，会有1、2个小时。所以他都要来祷告神，神让我怎么解，说什么能够在短短的15分钟能够讲把福音让人听见，或者2个小时能够让他们听得更清楚。那么上一次，师母回国，那么他一直在坐火车的时候，那么也在火车上有一位年轻人跟他邻座，他也跟他来分享福音。但愿这些听到福音的人都能够有福音的种子种在他们的心中，我有一天够想出。所以呢，有了机会传福音，其实这只是一个救恩的临到一个人的第一步。我们还要用智慧与外交往，这里面说的。所以这句话至少说明2件事情：首先呢，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与世界隔绝。我们怎么样与外，也就是还没有信主的那些人 我们还会一起生活。所以呢，我们的生活中要顾及外人，我们要一定会要外人能够要好好的来交往，都有机会给他们来传福音。另一方面，这句话表明了基督徒生活是一种，其实是一种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是一种无声的一种见证。我们有时候做见证是没有讲出来，说你做了什么怎么样，但是我们的生命是一种无声的见证，会影响外人信不信服。那么不信的人呢，他可能不能用肉眼看见基督，不能领会圣经的道理，但是呢，他们却可能看见基督徒的生活。你，哎，我周围的邻舍，这些他们信主的人，他们是。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这些都从身上文脉都是可以看见的。所以呢，有人就这样讲，他说：“基督徒所言所行，他们是说，往往比传道人所讲的信息影响更大。”所以也就是说，基督徒与外人交往时，我们就要需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我们真的是需要真的活出一个。耶稣基督所喜悦的那样的生活的方式，那么这样的话，用生命才能会影响到周围的邻舍，影响到他人，不只是我们说什么讲什么，更是看我们怎么样来真正的生活。大家想一想，人与人交往，我们最多的方式是用什么来交往？肯定大家知道，就是用语言。我们交往可当然有别的方式，但是最多交往的方式就是用语言，你一句我一句，你问你答的这些的方式，才能慢慢的交往，才能慢慢的建立这些的关系。那么在箴言12:18他就这样子，他说说话不燥的如刀刺人，他说智慧人的舌头却为愚人的良药。那这些话其实说的真的是不是太好了？那么主耶稣在马可福音前，主耶稣也这样讲，他说：“康健的人用主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上。”他说：“我本来不是来招义人，乃是招罪。”其实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过去跟不信的人也都是一样。那么我们其实不信的人就都像那种处于一种。不知正宗的那些的病，只有福音才能医治他，所以能帮助他们听信福音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的责任。什么都医治不了这样的不幸的人，这样的这种的不治的这种的，就像病人一样的这种的病症，除了福音，除了他们相信神、接受耶稣基督，唯有人能够来医治他们。那么有一位很爱传福音的一位姐妹，那么她生活呢，却和不信主的人，这分别不是很大，所以呢，她经常呢告诉她的朋友，这些福音朋友，她说：“你们不用怕，你们要学习基督。”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一个基督徒的人，如果不学基督，而让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来学基督，那么他这样传福音，有人会信吗？所以呢，福音朋友他一定会想，他信了这么多年还是这个样子，那我为什么信？肯定这样的想法。所以呢，我们给人传福音，特别是我们熟悉的人，首先要让这些不信的人。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然后我们给他们传福音，然后才会有美好的可能那样的美好的果效。这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第一节，保罗这样讲，就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所以保罗就是他让人效法他，不是要真效法，因为他是。因为效法基督，他的生命有改变，所以让人看到，这是盼望。所以呢，我们也是传福音说，让人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会有改变，人才会从我们自己的生我们身上看出 这样他身上有改变，那在我身上也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才会真正的让人相信我们所传的不只是一些说教的道理，而是真实的福音，真实的这些他们需要的东西。那么第六节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怎么样来抵挡恶。那这里面的和气呢？和气的言语就是让人感受到讲话的人的那种恩慈、那种包容、不苛刻、那种庄重，叫人听了呢，舒服，不会引起那种反感。”不会造成尴尬的一些场面，常常会造就人，而不会伤害人，会吸引人，会排斥人，所以容易使外人乐于来聆听神话。那这里面他说要我们的话语，他说要好像要用盐来听。我们知道的盐呢，它是其实生活中有特殊的。最起码有两种功用，一种功用就是盐呢，它有一种调味的作用。食物没有盐，我们就很难吃进去。其次呢，那味道调得好的食物，我们人总是感到想吃，而且能够吊起食欲。没有盐的食物，那就平淡无味。基督徒和外人的谈话，我们也当学习这样，就像盐一样的调和。不但内容我们讲的要对，要正确，我们也要叫人容易听、喜欢接、容易接受，给人能够带来一定的思考。那么另一方面呢，盐另一方面的作用是防腐的作用，就是有了盐呢，食物中那些腐坏的那些成分就难以发挥它的作用，那么照样。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的言语如果用盐调和，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尽量避免那些能造就人的，甚至可能是伤害人的那些话。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10章29节讲的，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听见的人，叫听见的人为益处。那这里呢？那些污秽的言语，它不只是那些我们所说的平时大家说的那种污言秽语那些脏话，其实任何那些破坏或伤害人的话，都包括在这里，叫污秽的。那么我们很多人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跟他们，那个结婚的，所以呢，知道怎么样回答人很重要。那么回答的好，就容易谈下这个话，能够继续谈下去。如果回答的不好，可能对方就不想再听你讲什么了，这个话也再不想谈了。就像箴言15章1节，他说：“回答柔和，使都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所以呢，就是回答的好，能够产生一个很积极的作用。而回答的如果不好的话，就会产生反作用、消极的作用，不但人不爱听、不想听，而且还会错人的东西。其实呢，我们说言语柔和或者这个怎么来讲，其实好多时候也不需要说用什么华丽的词语啊，其实就是用一个真诚的、温和的态度跟人讲，就会。达到一个很非常奇妙的果效。我刚前两天听了一个这个一位年轻姐妹她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一个柔和的言语，真的能起到作用，是非常重要。这位姐妹呢，她的父母亲都不信主，而且父母亲呢经常吵架，所以两位老人呢经常是走着去附近的这些菜市场。去买菜，这个女儿呢，为了表达对父母的这种孝敬关爱，她就给他们买了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小推车。结果警察就非常的生气，说她不需要，说她很健康，不需要推车，说她女儿说这是特种 啊，这是一种老师，甚至就不但不感谢他，这个就是这个跟他女儿生气。母亲呢，母亲就为女儿在这儿拔草，说女儿既然买好了，就好好用吧。结果就真就因为这个小推车，两位老人就又吵了起来。那么这位姐妹呢说呢，就是放到以前呢，她会跟她的父亲回家吃。但是她说她知道自己已经信主了，已经是基督徒了，她要为主来做好的见证，不能跟不信主的一样。所以她就用一种柔和的口气对她的爸爸妈妈这样讲，她说：“爸爸妈妈，你们别吵了，都是我的不对，让你争吵。”他说：“我本来事先来的时候应该问一问你们，你们需要不需要？”他说：“如果你们真的不需要，他说就是说，那我下班以后呢，就来会。”所以他就没跟他们争吵。所以他说完这话就去上班去。结果他下班回来的时候呢，就看到两位老人家推着他这个小车车，请让你们原谅。那我们也不知道这位父亲今是不是会信主，我想一定会从他身上看到他生命的力。那么他女儿不是在那个时候，我是作为这样的母亲，他们也会来想见，真的，你他的女儿所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呢，保罗在这里面就是勉励我们，要在言语上啊，要小心。好像言语是生命剑，那么听起来我们好像是把言语好像是生命中是一种唯一重要的事情，而这言语怎么讲呢？其实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生命，我们也不可能讲出那样的话，那样这个我心里的言语。其实实际上呢，言语其实人内心生命的一种体现，自然体现。那不是说哎那些华丽那种这个什么爱什么动听的，不是。所以心灵中的智慧，言语的和气，所以这些美德呢，也是正是说明我们生命的一个成长啊，好见证。对于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呢，这短短的几个经文的信息呢，就再次提醒。我们是一群蒙了神多么大的恩典的一群，是一群有新生命的人。我们虽然还活在这个世界，但是呢，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属于我们的神的主。所以呢，我们有责任，有一个双重的责任，也应当，也就是我们一个双重的本分。一方面呢，我们每天都活在神的面前。我们生命与神连结，所以呢，警醒恒切的祷告是我们的本分。那么，枝子连在树上才会吸收营养，它才会真的成长、生长。我们恒切的祷告，才说明我们与基督、我们与神有这种真实的关系。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才会。透过耶稣基督连到耶稣基督的生命上，我们才会能够有真正的成熟。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每天都活在这个世界，活在还没有信主的人的中间。美好的见证乃是吸引人认识神最重要的也是我们当尽的本分。所以不信的人是看到我们的言语和行为与这个不信主的人不一样，才会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才会相信福音既然能改变我们，他才会相信福音也会改变他，他才愿意这样聆听福音。那么主对我们的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其实需要我们持续不断操练，这是我们一生都该当守的功课。那么，在我们中间，如果也可能有不信主的朋友，那么真的是要信主。那么，真的这个世界，你可以每天你可以听到各样的消息，各样的哄断。真的是让任何一个人 你愿意来到主面前悔改，你听到福音，真的要来到你面前来，真的知道自己真的过去可能做了很多那些不讨人喜悦的，更是不讨神喜悦的事。那么，你如果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动，你就来到神的面前，也能够来认罪、悔改，来真的让耶稣基督来拯救。那么，不管我们在这里是信的还是不信的，就是神真的是就爱你。那么，你只要是神的儿女，那么神就会爱你。你如果你真的还没有信，那么圣经上说，神主的日子快了，真的是越来越近。也就是说，你们要悔改，但愿恩典也能够临到那些还没有信主、还没有认识神的。我们来一下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你赐下自己的话语，主你赐下你的福音，主啊。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真的是，若没有你，主啊，因着主你的恩典，主你才让那些属于你的人真的有盼望，主啊，愿主你在这样的时刻，主你在这样的时代，主啊，你就给你儿女一颗警醒、祷告、感恩的心，主你也要给我们一颗真的愿意在这个世界上做主你美好的见证。哇，虽然我们真的还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缺乏，真的知道上帝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真的凡事都能做，就靠着你恩典，你让我周围的人创造我们生命的改变，我愿意来认识你，来归向你，谢谢恩主，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保我们的生命，阿门。